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哎呀，今天实在很不适合做节目。如果你听到什么噪音的话，也没办法，因为正好这时候呢，有人来我这打扫，我也不好意思阻止人家。主要是太累了，你知道，就这几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疲倦，是不是因为香港老下雨，天气太湿，没办法走动，然后又睡得不怎么样，然后这个天气不好，影响很大嘛，对不对？那而且你知道今天还是周末，尽管对我这种人来讲周末没什么意义，但是对我们绝大部分人来讲，星期五晚上或者星期五是个很开始你要放松的一天嘛。那我也被这种气氛传染，尽管我是个没周末的人，但我也还是忍不住想有点周末情绪。于是我就想到啊，有这么一件事儿，我的朋友告诉我，在社交媒体上面稍微也颇有人关注，那么很多人在谈的一件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人在微博上还有微信上面报道，就英国从6月6号开始试行4天工作制，为期半年，那么就让大家很兴奋。那么其实说起来，这个事儿在英国倒不算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啊，因为英国这几天大家最关注的，除了他们的首相 Boris Johnson 的派对门事件导致他被投不信任票，但是还保住了他那个可耻的首相位置之外呢，那另外一件大事当然就是英国女王登基70周年，那么大概是世界史上在位最长的一个君主跟国家领导人，尽管这是一个虚位的元首啊。那反正无论如何，英国人开开心心的过了4天的大派对。那么这个派对呢，哎，有件事我倒觉得你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里面有一条短片太可爱了，是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跟英国的国宝啊 Paddington Bear 帕廷顿熊一起喝下午茶的一个小短片，很可爱很可爱。这个大家都说没想到英女王这么可爱，很好玩。好，那这是人家家里的事儿，我们不管。我们说回我们中国人关心的事儿，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关心这个英国实行4天工作制呢？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些网友的留言，你就知道。比如说在一条微博讲这件事的微博后面，那么有人呢就得到最高点赞数字的居然是这样的一个，怪不得负重前行，原来有人替我岁月静好。然后有一个人呢就在这个留言下面呢就留了这么一句话，我竟然是这里的第996个赞，太可怕了。没错，你就去996吧，人家都4天工作制了。但是话说回来啊，这个英国这个消息啊，我觉得大家有点传的广了之后开始有点误会了。他这个4天工作制并不是全国试行，而是有限定范围，这个范围其实还不小不大吧，就有70间公司参与。那么参与的行业呢是有很多种多样的，那所以他其实是带着一个试验性的一个调研计划。这个调研的目的啊，就是要看看如果真的实行4天工作制的话，对不同种类的工种，对不同的行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他们有一个基本的目标，就是希望，因为你想想看，如果平常你5天工作制，现在变成4天，你的工作时间那就是原来的80%了，对吧？那但是呢，他们又希望是薪水不变，那就仍然保持是100%。也就是说，你虽然工时减少了啊，每周5天的工作变成4天了，但你薪水照给。同时更重要了，这个点我觉得对企业家对资本来讲更重要，就要确保你的生产力仍然可以是100%。那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是不是？我们一般人一听马上就会想到，假如说我的工作时间从1周5天变成了4天，我怎么可能生产力还有100%呢？那这一点啊，我回头再跟你聊。那反正呢，这是个调研计划，所以参与调研的机构就包括了一些关注劳工问题、 跟工作健康问题的非牟利机构，一些关注经济政策的智库，还有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还有美国的波士顿学院，他们联合举行这次的调研。那说起来啊，我要补充一个基本的历史啊，就其实大概以前我们有一集好像聊过什么叫做周末，也说过这件事儿。但我不妨再重温一下，顺便把一些以前没讲的东西再讲一遍。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五天工作制，那我们都有一个这种工作制的前提，就是我们有一星期，一星期这个概念。那你要知道，所谓一周这个概念啊，并不是我们中国原有的概念，它甚至不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有的一种数算日子的一种时间单位，它是来自一个很特定的地方，那就是古代的巴比伦。缘起可能是4000年前、5000年前左右。那巴比伦人为什么会发明一周这样的概念呢？那主要是当时就人类所知道的太阳系的行星，那就七颗嘛，是不是？他们就按照这七颗行星觉得都很重要，就一天给他一颗星，那正好走一周呢，那就是七颗星走完，那有这么样的一个一周的概念，就从古代的巴比伦诞生了。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周末这个想法啊，其实是一个工业革命的产物，它是到了18世纪后半才有的。因为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工作的时间，你像看在一个农业社会也好，或者手工商业社会也好，其实大部分人的工作跟生活的关系是相当紧密的。你的作坊可能上面就是你住的家，或者后面是你住的家。如果你种地的话，你也不会说我今天星期天不下地，你就比如说今天要是要丰收要收割就得今天收割。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周末这种概念，它跟农业社会或手工业都不大有能够产生关系的地方，它是一个工业革命的之后的东西，大概在18世纪后半叶。就比如说大家发现工人真的不可能一周7天的高强度的工作，所以必须要放假。但是其实这个放假也不是为了工人的利益角度考虑，最初啊，周日放假在欧洲，这在欧洲来源的东西嘛，在欧洲，在西方，他们的想法是你那天应该去教堂望弥撒，对不对？或者参与崇拜。那么这是一个从犹太教的安息日以来演变，然后进入基督教文化，进入西方文化的一个东西。哎呀，好在我们今天说我们要反对西方文化入侵，没有顺便反周末，那否则我们大家就惨了。那好，这个闲话不提，说回这种周末，所以在那时候呢，他是为了你要去教堂，结果发现这些工人很不乖，很不听话。就本来礼拜天是让你们去教堂的，反省自己的罪过，然后跟家人们安安稳稳的聚在一起，没想到你们这帮人全去吃喝玩乐，没办法嘛，对不对？一星期6天下来干活干得太累了，那么尤其星期天啊，白天可能也还真的去教堂，但晚上那得去喝酒啊，狂欢啊，耍一耍啊等等，这么一搞，第二天那你说怎么上班呢？所以当时在英国出现一个情况，英国作为一个工业革命的先发国家，他们实行这种周日休息之后，我就发现周一上午很多工人会旷工，就不回来上班，不打工了，因为喝醉了，前天晚上喝大酒喝多了。于是这大家就想该怎么办呢？就倒逼回去，不如我们星期六给大家一个半天休息，就星期六你就上半天就够了。比如说我小时候香港啊，也都还是这样，就是大概是10几20年前才开始一周有2个不用工作的日期，否则都是星期六要上到中午12点的。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英文里面那个名词 weekend 就周末这个词，就终于在1879年出现了，在一本英国杂志上面，有人在写到劳工的生活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名词。那么什么，但是这个东西还只是个习惯，当时还并没有普遍推行，也没有立法。那么我们还要看看在另外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这方面其实走的步伐也很快。那主要就是1908年，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有一家工厂， 那么那个工厂呢，从老板到工人多半都是犹太人，那犹太人当中又保守一点点的传统，一点点的都很注重安息日。那为了要让他们过安息日，当然安息日是那个算法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周日啊。那么他们呢就在周六日两天都让人放假，那么因为要守安息日，那不是放假的意思，而是不准工作，就安息日这是。然后到了真正从工业和企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来开始放周六日的，那是谁呢？居然是在工业史上很多人认为恶名很昭著的亨利·福特，就福特汽车的创办人。为什么他恶名昭著呢？因为他发明了流水生产线。这个流水生产线从劳工角度来讲，我们后面讲的什么工人的异化等等，很多东西围绕着这个生产线。生产线，流水生产线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只是一种工作方式，一种工业的组织方式，而且还是一种社会学上、政治学上、经济学上一种隐喻了。但是亨利·福特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你也不能说他没有功劳的，因为当时亨利·福特他认为这些工人呢，他们呢是应该有更好的回报，那么让他们去追求更好的技术和工作的完成度，又加上这种工作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作很沉闷，所以他就给他们加薪，同时呢又让他们的规定了他们每天工作八小时就好了，然后周六呢上半天，周日放假。那1926年福特实行的这套做法，就当时对美国的中产阶级的形成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因为首先你就看到这些汽车工人，他本来只是劳工阶级，但是他加了薪，他有钱，他现在又多了一点假期，每天又只工作八小时，以前那可不是每天八小时，以前人家也都996的。那么这样子就有钱有闲了，那叫什么呢？那就表明中产阶级开始能出现。然后又回到大西洋的另一边 Quast Prom 去看看英国。1933年英国有一家老牌的药房了，你今天去英国旅游的话，你还能看到这家药房叫 Boots。 他的老板呢就当时遇到一个问题，因为30年代正好是大萧条时期啊，那很多的工业都会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那产能过剩的话，那你就我们就要做的是什么呢？对一般的老板来讲，那就要裁员嘛。可是这个老板，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挺好的。他觉得说这个裁员太惨了，所以他就说这样子吧，我们也不裁员，也不减薪，但是大家一起休个周末，就以前周末不休假的，那大家一起休周末，那大家想办法把效率提高就行了，那也不用炒鱿鱼，那就好了。他既然这么做，于是这整套做法就从英语世界开始流行，逐步扩散到整个西方世界，那就周末这个东西就逐渐形成，后来也并且立法。当然每天工作八小时这个事情，我们知道是经过当年的美国的工人运动以血汗拼回来的一个立法形成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说，五天工作这套观念的出现是跟历史上工业革命之后的工业运动，就尤其是工会的运动，以及一些宗教团体，因为他们认为周末就应该好好的休假去参与宗教活动，再加上一个背景，就是大萧条带来的失业问题。那那么多人失业，你怎么解决失业问题呢？就政府会鼓励企业多聘人，但我多聘了人，我用不着那么多人，那我也亏啊，现在大萧条是不是？没关系，我们让他们减少工作的时数，甚至你有些工业就可以减薪，但是问题是我请多点人，那至少大家都勒紧裤腰带过一段紧日子，起码人人呢也都还有工作可以干，有事儿可以干，同时呢也多了一些闲的时间，拿着一点点的钱做点消费，说不定能够挽救回经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那有这样的背景啊，是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这几年四天工作这个概念会出现。那首先我们要回头讲一讲啊，英国这个做法，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现在特别关注啊，其实它并不是那么领先，在它之前过去这几年，尤其这一两年，早就有别的地方开始试行这样的计划。你比如说像比利时， 他在早几个月的时候，就今年的2月17号就推动了劳工改革。这个劳工改革是怎么改革呢？并不是硬性实行四天工作制，而是把这个权利选择的权利交给雇员，就雇员有权利向雇主提出我一个星期只上四天班，而且不能减工资。那么雇主怎么办呢？遇到这样的要求，他又赋予雇主拒绝的权利，但是你如果要拒绝员工这样的要求的话，你必须要给出一个很坚实的理由。那什么叫坚实的理由呢？那这个东西呢，我也还没深入探讨，就要看看他的法规是怎么写。那他们也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要比利时要这么做呢？就是为了吸引就业。因为比利时现在的这个就业率啊，还是不够高。你想想看，这是什么样的国家？就其实并不是很多人失业，然后就很想找工作，而是有很多人不愿工作。那这个你为什么能不愿工作？那表示你不用工作，你基本上也还能活，那就说明他们的社会福利或者社会间的资源还是足够的。那所以为了要吸引就业率的提升呢，这是比利时推动这个劳工改革的主要的理由啊。他们的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能够把就业率提高到 80%， 是目前的七分之一，也就是说比利时适于劳动的人口当中，至少要有 80% 在2030年能够去上班。所以你说这能不叫我们羡慕吗？就人家都有钱到就是有 80% 的人都去打工上班，那人家就很开心了。为了这个呢，就给你四天工作。但是啊，我想说的是，他这个四天工作倒不是跟每个国家国情都不太一样。我们刚才说的英国那个情况是工时是是减少的，就你每天都照样是上班四天，你每天照样还是上八小时。而比利时这个做法是怎么样呢？他是每天的工作时间加长了，就变成九个半小时，就你九点上班，六点半下班，那每周还是维持有38小时的工作的时间。这是按照他们的法律，这是38小时工作，是比利时的要求，一个法律的一个最高时限要求。那你这话我们中国人听了也会很有感应，因为我们今天很多打工人也差不多是九点上班，六点半下班，那而且是一星期五天甚至六天都是这样。那你现在说这个变成四天是这样，那你不就爽死了吗？但是比利时的劳工团体当然还是不干的，他们认为这是错的。他们认为呢，就既然你都让大家四天上班了，那这不可能就每天就继续工作九个半小时，应该每天工作八小时就够了。那么反正这个是个也是个试验计划，比利时这个计划呢，就是试行六个月之后，那么全国再做一次调研，看看怎么办。除此之外，我们要看日本啊，日本呢在今年的一月份，他的执政自民党就宣布正式试行这个四天工作制，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执行呢？日期还没有。那么日本要推出一个政策，一般所花的时间都比较长，估计还在调研，但是他们现在执政党已经打算要往这条路走了。那在日本自民党在全国层面开始推行这件事情之前，其实过去几年日本已经从上个2017-18年左右早就已经有公司先下水试水温了。那说的就是我们熟悉的服装品牌 Uniqlo， 还有大的电子工厂，比如说 Panasonic， 然后还有一些消费类的，比如说日本的肯德基，还有去日本旅游的人都帮衬过光顾过的便利店 Family Mart。 那甚至金融业瑞穗金融，他们也都实行一个减少工时的一个办法。那瑞穗金融是比较狠的，那直接就三天上班，就一个星期，他不是这个一个星期你上四天班，而是你上三天班，不过薪水减了八折之薪。而我刚才说的 Uniqlo 跟 Panasonic 他们的做法呢，是你一个星期是上四天班没错，但每天你要上十个小时，那么 说到这，你能不能想象一下，让你选，你会选择，比如说我要上五天班，然后每天八小时好呢，还是说我上四天班，但每天像比利时那样九个半小时，或者日本这两家公司就 Uniqlo 跟 Panasonic 一样，每天十个小时好呢？那你想象一下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也来说一下日本做这件事的背景啊，就我们刚才比利时讲，主要是为了要。有很多原因，这些在试行这些计划的国家跟企业，是有共同原因要这么做。但我刚才讲的都是个别原因。比利时要这么做是为了提高就业率，而日本的他自己符合他国情的个别原因是什么呢？则是因为日本的人口老化，于是呢，劳动人口减少。你想看，他劳动人口少了，青壮年人力少了，但老年人多了。那对很多青年人，就我们今天中国很多青年也都会大概很有这个体会，就老人多了，那你还有个家庭，还有个孩子，那你要花很多时间照顾家里的老人，要照顾下头的孩子，然后你还得上班996，你人不疯吗？那这种情况下，谁想结婚生子，谁想生小孩，你还叫我生三胎，那不可能，对不对？那所以日本的办法就觉得说，哎，我如果实行四天工作制，我会不会让这些员工啊，你比如说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花在照顾自己的家庭呢？比如说他一个星期有三天休假，那三天他可以看顾老人院里的老人，或者陪陪老人家出去公园走走，然后照顾小孩等等。那这样子做的话，那员工照顾家庭的压力就得到缓解。如果员工照顾家庭的压力缓解，能不能反过来刺激大家开始觉得，哎呀，我也开始争产报国生小孩吧，会不会有这个好处呢？与此同时啊，在这个新西兰跟西班牙，新西兰也是早几年就开始有部分企业试行这样的制度。那但是我还没说完，就在今年开始试行这套制度的，除了比利时、英国、日本之外呢，就开始要往这个路向走的这些国家之外呢，其实还有西班牙。西班牙的步伐其实是更大的。西班牙是在今年开始打算在全国范围内来实验。他们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那说到这，我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就为什么这几个地区跟国家都会在今年开始要走这套计划。你记不记得之前我们说了，五天工作制是有个时代背景的，那个时代背景就是1920年代的全球的经济大萧条，失业率非常高，经济很糟糕。在那个背景下，你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有就业的机会，能够有足够的消费力去挽救经济，你希望这个社会平稳。在那个局面下，那么很多国家开始实行五天半的工作制，甚至是五天的工作制。那么今天我们其实又面对的另一轮这样的大局了。首先就是过去几年这个经济相当动荡，尤其是现在这一刻我们都看到。再来是疫情的影响，我们知道在这场新冠肺炎的瘟疫影响下，许多国家，几乎全球所有国家都经历过一段的封城时期。那么在家上班变成一个，对很多能够在家上班的工种来讲，变成一个常态。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就开始怀疑，我还有没有必要天天回公司工作呢？那么这时候大家对于工作的模式，对于工作的时间，对于工作的环境都有了重新的思考。同时又因为现在经济不稳定，那么很多这种我刚才说都是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的人口也都有老化的问题，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开始试验这种从五天往四天的工作开始走，其实也是在这样 大背景下形成的啊。那么除此之外啊，这还有几个必须要谈到的，就几个在做这种事情的国家，或者鼓吹做这种事情的一些的组织跟一些企业，都共同提到的一些的观点。这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大家，比如说我五天工作变成四天工作， 那就表示我们的通勤时间会减少了，就我们上下班时间减少了。我们打工人都知道，你每天上下班那是一个多么漫长，对我们大部分来讲是个多么折磨人的一个时刻。那如果说我们每天的这个通勤时间减少，比如说我一个星期只上班四天，有三天不用出门或者自己去耍的话，那样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够减少对空气的污染呢？比如说公共交通得到舒缓，路面的交通得到舒缓，同时也对碳排放的控制起到了好处。所以你从一个大局来看，它还对全球气候暖化问题有缓解的作用，这就是他们的想法。那当然早在疫情之前就已经有些国家跟有些地区的一些企业跟单位在试行这种制度，他们则是基于其他的理由来做。那我们先来问几个基本你可能跟我都会问的问题就这件事情如何可能，就有没有帮助，是不是真的有效呢？你比如说可能对某些工种来讲这件事情就好像比较困难了。例如说你如果是从事的是教育行业，从事的是卫生保健行业，从事比如说打扫卫生清洁医生护士，你会发现四天工作这件事情可能没那么快到达你身上。这主要是这几种工作都是劳动力高度投入的一些工作，完全靠人力。它跟制造业不一样，制造业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能够用机器人取代，而很多的工作像我刚才说的那些，你要做清洁，你要当老师，你要做卫生保健，你要当医生护士，你还是需要高度的人力投入。而且这些工作很多时候都是24小时都要有人在岗的，比如说保安啊等等。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实行四天工作制的话，那你就需要有很多人能够上岗。那问题是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地方包括我们中国都面对人口老化劳动力缺失的问题。那我如果说我保安岗护士岗医生也都四天工作的话，那我多出来的那些缺口我要到哪去招人呢？我招得到人吗？那就会有这个问题，这是个问题。那从老板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呢也有点麻烦，就是老板呢资方呢他们首先的本能疑问就是，哎，你说这个我让员工们一个星期上四天，说是他们会开心点，工作效率提高，但是问题是你可以看到现在这几年我们实行五天工作制之后，那么不见得大家都好像更轻松了，好像反而比以前更累了，对不对？那就是因为工作真的是没做完那我就跟你说每天工作五天，每天八小时，其实大部分人都不会那么坚持这一点的，也不会因此去跟公司抗议说我要加班怎么样。那主要就是个工作真的没完成，你如果工作没完成，你五天变四天，那工作不是还是没完成吗？而且再来吧，你说一开始有一些在五天工作制完全普及之前有些公司是率先实行五天工作制的，那当时呢这种公司对很多人来讲就很吸引，那变成很多很优质的员工呢愿意去加入这样的公司。但是当这个事儿普及之后，你五天工作是个基本了，那你今天还告诉我说你公司五天工作，这就不能拿来标榜了，这吸引力就降低了。那从资方的角度来讲，这是有问题的。而从我们一般人来讲四天工作也不是没有问题我们马上想到的最简单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有些东西你如果要去银行办理你有些公共服务机构政府部门，假如他们也四天工作，我的天，那我不就是每个星期你可以想见要在银行排队的人都会更多，一些你需要办理什么证件，那些公务部门门口排的长龙不就也更多人了吗？因为人家也四天工作，你说这该怎么办？那当然也不是没有办法就是你可以考虑，就是像我们国家我们各种网上服务在全球范围来讲是相对领先的，很多东西都能够透过网上来解决你的公共服务需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 没错，你没想到就是美国。美国其实在2008年啊，很早十来年前就曾经试行过，但是到了11年的时候就正式宣布失败，就他也是采取了部分地区部分行业来试行这个四天工作。他为什么失败呢？就是因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刚才讲的这种你的公共服务啊，它没办法完全网络化，那仍然要靠人肉跑去现场排队窗口办事儿。那么如果你让大家四天办公的时候，那就明显就会造成这种公共服务有缺失了，那这就是个问题了。所以呢四天工作制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的。然而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人渴盼四天工作，会施行四天工作呢？这就是因为我们最近这20年，尤其最近两三年，我们中国人有太多人这天被老讲躺平啊，然后不想干活啊，这种情绪它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先看这个工作的文化的问题，然后我们就能了解这个四天工作要出现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来解决我们今天看到的问题。你可以看到啊，现在就是大家都说上班上得很累，然后我们996等等等等很辛苦。这要说回我们国家也蛮特别，其实我们中国是95年就开始实行五天工作制，在发达国家面前当然是比较晚，但是也还算是已经实行了25年了。我想请问你今天有没有感受到你是个五天工作制的员工呢？其实我就是个混账，我跟你说，我以前就老要求，就老有些事儿，就是跟我的同事是安排工作安排到周六日的，我就要好好反省一下，是很不对的。就明明放假还要大家干活，但是自从我不做看理想之后，你明显看到看理想现在就改进了很多，这个同事们的工作条件比以前好了，也真放假了。那你看就有这种坏人，对不对？那么而且中国我们知道，过去几年不是还有人讲马云讲996是个福报吗？那大家都干得好累啊，就我们这个五天工作制明明是法律规定，但为什么好像不管用呢？这就是个大问题了嘛。然后这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都知道现在互联网通讯的进步使得我们很多人几乎是24/7/24处于工作的状态，你不知道何时你的老板会找到你，你不知道何时你的客户跟你联络，然后你的工作几乎可以是没完没了，直到躺到床上拿着手机都还要继续回复，继续要写案子等等，这些事儿我们都见过都经历过，是不是？也就是说原来用来便利于我们沟通生活和工作的现代移动互联网设备跟通讯的基础，反而使得我们处于一个无休无止的工作状态之中。而在过去两年里面有那么多人在家工作，我们也都能明显感受到在家工作并不见得比在公司工作更舒服，甚至有人会觉得更累。这是为什么？因为在家工作你没有办法明确划分我什么时间叫工作时间，什么时间叫休息时间，而且很多时候由于你的不集中，那么使得这个工作要变得更散漫，拖的时间用的时间更长，然后最后变成效率也更低了，这种自由好像没有带来好处。那么总而言之就是我们今天全部人都觉得工作很劳累，很折磨人。那大家都在想有没有办法更有效率，所以你去查一查那些网上的课程啊资料啊，去书店看一看，你会发现那种教你如何工作更有效，教老板教管理者如何更有效的经营公司的这些书啊，这些材料这些课程简直是汗牛充栋一大堆。那而且在这个情况下还有一个很恶质的文化也出现了，就是因为互联网里面的工作人员啊，特别是码农啊，他们工作的产出跟你在生产线上生产食物的工业的那种产出不一样，就有时候这个上司啊没有那么容易一眼就去辨别跟辨识跟看到这个底下的员工他的工作的输出到底符不符合标准，符不符合一种数量上的要求。因此呢反而会产生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他们会在乎的是你工作的时长， 比如说我们见过有很多人在这种互联网公司里面工作，明明可能没那么多事儿干，但是你看到旁边人都没下班，那你就觉得我早下班是挺丢人的一件事，是不是？那你就不敢下班，然后你不敢下班呢，那再来呢，就变得大家别的人也互相学习，最后就变得没人敢下班。其实说不定大家事儿早都干完了，或者没啥可干的，或者说累到一个程度已经做不出什么东西了，但是你仍然在那里待在那，没事干也待在那。那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种文化，叫做奋斗文化，英文叫做 hustle culture。 这是美国一个记者叫Aaron Griffin 的一个记者，在10年前就在纽约时报里面写一篇文章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意思是什么呢？说这种文化指的是我们今天的工作培养出了一种专门表演给别人看我有多奋斗的工作狂。然后而且他们的老板是身先士卒，愿意表现给别人看我有多忙碌，我有多卖命。比如说我们中国有马云，对不对？就出来说996是福报，然后他干的活的时间还比你长呢。那另外一个老马，美国的老马马斯克也是这种文化的一个倡导人。他公开说过一周工作40小时，就是你每天一周工作8小时，然后每天一个周5小时，然后每天8小时，这种40工作制。他说这玩意儿改变不了世界，要改变世界你我们一周工作80个小时才刚刚好。比马云还疯，我跟你讲。然后他自己还真的是这么干。但是听完这话，我就每次都忍不住在想，那这样子改变完这个世界，我想活在这样个世界里面吗？哎呦，真是太悲惨了。那于是呢，这种工作要求程度很高，你的工作掌握又很低，然后工作紧张度又很大，然后天天这么忙，所以在美国就出现一个情况，很多人在50岁的时候罹患心理疾病这个几率啊，要比30年前的时候高了很多。也就是说我们全球的劳动人口近几年在这样的工作文化下都变成了一种很容易出精神问题，然后身体问题就更不用说了，然后你的社交就时间不够了，你的家庭时间也不够了，然后我们会出现很多的家庭问题，人的心理问题、生理问题，那么到最后这个社会成本就会非常非常高。你可以想见，就是我们所有国家因为过劳而带来的疾病，为了这个东西我们要付出多少的医疗的代价，无论是心理的疾病还是身体疾病，我们都比以前我们医疗成本要大增。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讲的就生育率的问题，就大家当然就更不想生小孩。你问今天中国年轻人为什么不想生孩子，那就是负担太大而太劳累。那你这时候你还叫我生，那我每天上班上到8点，我小孩怎么办，对不对？那这里面也当然会有性别的歧视的问题啊。因为尽管到了现在，这个我们都认为现在社会进步，可是到了今天仍然有一种没有办法被完全抛弃的落后的落伍的一种观念，就是认为家庭的事情孩子的问题是女性的事情，而不是男人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呢，都还有些公司的老板，特别是甚至这里面还包括一些女性的管理人跟老板，他们会关心这个我请了这个员工他会不会结婚呢？如果他刚结婚，你就会面试的时候都说不定会问他，你打不打算生小孩呢？你看这种压力，你从来不会问男人这个问题，你会问女人这个问题，就可见你认为如果你结了婚要照顾家庭，你生了小孩要照顾小孩，那都是女性的责任。那这种情况啊，甚至连一些位高权重的人啊都避不了。比如说我们就讲脸书， Facebook 的 CEO Sheryl Sandberg 是个行业内有名的一个大佬，他很早年的时候他在谷歌工作的，那个时候呢，他是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7点，是个典型的互联网企业里面培养出的那种工作狂或者表演工作狂。 上班14、12个小时。那么当年呢，他第一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啊，他就很希望下班能不能早点回家，然后看到这个孩子至少还没睡，他就觉得好了。那么于是他就开始晚上7点离开办公室，但是他在办公室工作，我带着一个西装外套，那个套装外套，他把那个外套挂在椅背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已经不在公司了，他已经提早下班了，这就是这种文化变态的地方啊。然后2017年的时候，彭博新闻曾经谈过Sheryl Sandberg， 也访问过他。那里面呢，他就说，这个Sheryl Sandberg， 他说他曾经向某个记者承认自己经常5点半下班。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啊，他当时担心自己会被上司责备或者被开除，就你怎么能5点半下班呢？当然他就很怕。但是没想到公司的女性都很支持他，那甚至有别的互联网竞争对手公司的法律团队的女性给他寄去，就硅谷嘛，就给他就送过去鲜花卡片，然后说我们大家支持你，我们大家一起5点半就下班吧。好，我刚刚讲这个是为了要说明什么，就现在的这种工作文化对女性其实有时候会带来很大压力。首先他们本来就很不公平的被认为所有的家庭责任应该是在他们的身上，那么然后他们又要跟那些不被寄以希望要承担家庭责任的男人们用同样的工作时数、同样的工作强度来工作。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去，我们现在说要鼓励生小孩，很多时候都是针对女性下手，你去问这些女孩子，她愿生吗？他当然不愿生，这么个搞法。那么讲了这么半天，我们工作文化有这么多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回头讲，我们4天工作有没有，为什么4天工作就能够比较好的解决我们刚才说的这一大串问题？对日本来讲能够提高生育率，然后对能够针对这个目前他们的人口老化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立刻多了些缓解。比利时那边是希望提高就业率，英国那边是希望能够减低碳排放，它解决一大堆事儿，但是它对我们刚才讲那个工作文化是不是真的有效呢？是这样的，早在2017年的时候啊，就英国就已经有研究机构调查，当时针对是2000个全职的打工人，然后就这个调查就是他们每天说是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但实际上他们真的是非常集中在工作的时间大概有多长呢？结果得出的结果很惊人，就发现这帮英国打工人呢，你8小时里面其实每天真正用在工作的时间只有2小时53分钟。我记得经济学人也做过类似的调查，好像得出的结果是只有2小时，就你8小时上班只有2个小时你其实真的在工作，那另外6小时你都在干嘛呢？他们在脸书啊，如果是我们中国人就微信跟人聊天啊，翻翻抖音啊，看看新闻网站啊，打打私人电话啊，跟同事闲聊啊，自己求职找新工作啊，吃吃喝喝啊，喝杯咖啡啊，冲杯咖啡，那手冲咖啡也可以花不少时间嘛，对不对？然后到楼下抽根烟啊，等等，他们每天有5、6个小时，其实在干这些事儿。你真的用来干活，其实也就是2小时多。那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尖锐了，就。假如我们因为这个东西，你不，因为很多老板看到这个东西本能反应不行，我要想办法监督他们，不让他们在8小时内随便跟人聊天，随便看抖音看小红书什么的，听看理想，这都不对。你别戴上耳机，你让我假装你好像在做工作，其实你在听看理想，在听八分，这太不像话，所以要想办法来管一管。你也可以反过来思考，这是否我们人其实真正能集中精神工作的时间也就是这么多，就大部分人，我指的是除非你是一个你特别爱干自己正在干的活，比如说像我这种变态，或者说有些学者他就是爱读书，他就是爱做研究做思考， 那否则的话，我们大部分人打工，我们其实每天两三个小时就是我们最极端的数字。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啊，那我们是不是有可能用四天的工作，甚至更短的工作时间，就完成我现在所手上的工作呢？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英国的现在这套实验，又说回英国这套实验，它的一个设定的目标要做的就看是不是能做到这一点。那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80-100-100。80指的就是你的工作时间是原来的80%，你的薪水100%不变，但是你的生产力也是要100%不变的。就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那这个答案就是好像有的国家发现他做到了。那这个很鼓舞人心啊，那就是冰岛。冰岛的这个实验就很漫长了，是从2005年就开始，一直到2019年，他们是针对了2500个工人，让他们一个星期上四天班，给他们同样的工资。结果经过十来年的这个调查，他们发现，参与这个调研计划的这些公司，他们的生产力不降反升，然后劳工的压力减少，因此病假也请得少了。那于是冰岛就正式宣布要慢慢全国往这个方向走。当然我们知道冰岛人少，才几十万人啊，他现在冰岛全国已经有86%的劳动人口是已经转向或者即将转向这四天工作制了。那这就很鼓舞人心，所以你就看到这几年啊，大家都很多国家都在往这个方向走，当然人家都是很发达的国家。那回头讲讲我们中国，我们中国是不是因为我们经济还没那么发达，尽管这几年我们这么厉害，但是毕竟你冷静点看就没到人家那程度，我们是不是就不能走这条路呢？其实并不一定，你知道吗？其实早在2018年的7月啊，中国的社科院就发布了一份绿皮书，叫做休闲绿皮书，里面这个全名叫休闲绿皮书2017-2018中国休闲发展报告。那份报告就已经正式提出建议，我们中国应该在2030年实行全国的四天工作制，就各位还有七年啊，还有七八年，然后每天呢工作9小时，每周工作36小时。我们并不是一步迈向那一天，而是要分阶段试行。第一阶段其实也就是从2020-2025，也就咱这几年，我们开始试试看，在东部的部分行业，在国企里面试行。在第二阶段，在东部、中部大部分行业试行，然后到2030年就全国这么干。那为什么社科院会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呢？他是发现中国其实国土面积里面有一半是可以用于休闲产业，然后我们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工作是围绕休闲产业。那如果我们实行四天工作制，我们大家呢休闲的时间就多了。你比如说你在北京，你一个星期上四天班，那你真的就是星期四晚你就能开车去秦皇岛了吧，然后你礼拜天回来，那你足足在里面过瘾三天吧。然后你在上海的话，比如说你开车去近郊更多地方，成都人就更不用说了，那你想看你那几天你带来的消费能够带动多少休闲产业发展。而很多休闲产业又相对是处于比较不发达的城市地区，那对经济是不是很有好处呢？所以他从经济角度提出这个考虑。当然啊，对于休闲本身就对我们国民的身体心理各方面都会带来更良性的作用，是不是？好，我们18年有这么一个报告出来，当时社会上也有不少讨论，然后就不见了。哎呦，就我又不知道为什么，就我查了一下，我之前查，然后这个东西怎么样了呢？后来好像石沉大海没消息，然后前年的时候就出来996了，你说这怎么搞？哎好，这当然我们完全能够明白啊，就我们国家非常体量非常大，各个地方的发展面对的情况都差异也很大。 那所以很多事情，尤其是全国范围内的政策的重大转变啊，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你比如说我们上回在讲越南的时候，我不是提到越南取消了他们的户籍制度吗？就让我们很多人非常的艳羡。那可是问题是户籍这个东西啊，我记得我做媒体以来啊，就哇已经讲了二三十年了，那各种正反论证我都听过，直到今天我其实虽然有倾向，但不能说有明确的立场，所以我觉得正反讲的东西啊，其实都是有道理的啊。你比如说像 Carlos， 他就说到，就我们上回有位朋友留言嘛 ，Carlos 他说，可能说到户籍制度，大家马上想到不少重大弊端，对于市场经济流通的阻碍显而易见。别说了，但其实中国对这个事儿迟迟没有改革，不是因为这个政策，而是我们发展阶段，我们的社会资源地域不均衡很严重，产业发展也不均衡，地区行业农村劳动力都不想务农而去城市打工，人才流动数据也同样显示小城市都在流去往资源高度集中的一线城市，要一刀切放开啊，一线城市房价物价农村等关乎国民民生供给的相关产业都会遭受巨大冲击，这种负向的冲击是我们不愿看到，所以现在根本要解决的是一直存在的社会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收入不平等过大的问题，整体收入需要提高的问题。当然这个户籍制度的改变是必然的， anyway 希望中国走对路，越走越好。您说的就是我过去几年也常常听说的理由之一。那么但问题是这些问题我们讨论了三十年，那到现在我们好像都还没有去解决你说的需要根本解决的那些问题。当然近几年我们知道很多地方的农村呢已经是发展的越来越好，农村跟城市间某些的差距说实话其实真不像以前那样子大了啊，可是大家仍然想去城市。不过呢这个事儿啊随着时间的变化也会有反向的演变出来。比如说这几年我们发现从一线城市回流到二三线城市，甚至是有些人想去村里的情况也开始增加。特别是近一两年疫情的原因，失业率的提高，城市的工作环境的不理想等等，也真的让很多人觉得我是不是该去干些别的。尤其中产阶级啊，你看看最近这大半年互联网上面一堆人啊，那主要都是有钱有闲的，都说要回家种地了，都去种田了。其实我们这个户籍制度的另一面就是农村的这个产权问题，土地产权问题，这都是一环扣一环的。那我们以前呢就很多人说我们如果让所有的东西都流动起来，包括农村土地，取消户籍制度，同时呢让农村的土地也能够自由流转起来，让农民自由买卖的话，那农民一下一块活把便宜的把地卖出去，当将来有一天他需要这片土地来种活养自己的时候，来种地养自己的时候，他就会什么都没有了，他就会彻底沦为无产的状态。那其实这个情况也是有道理的，你看今天不就很多人真的是宁愿回家种地了，那么种地不一定能过得多好，但是至少还能过，因为对比而言，他比如说在城市打工他也不一定那么兴奋了，有这就你看这几年招工困难啊，珠三角长三角有时候也跟这个东西也是有间接联系的，那所以这事儿还真的很不好说。那再来呢，我们再前一回啊也提到了这些的国外的教科书在设计上编排上跟使不使用教科书上面他们的经验，因为我们前阵子不在讨论我们自己的教科书的这个图画问题嘛，那我这就有位朋友叫阿森纳的小孩哟，是我厂的兄弟们。您说呢，我是一名初中历史教师，自2016年使用部编教材以来，教材每年都会修改更新，特别是中国现代史。2020年下半年才发生的事儿就已经写进了2021的教科书，明年的教材肯定也会把今年下半年的二十大加进去。历史教科书政治化，作为一线教师感觉蛮头疼的。我能够理解您的感觉，其实因为当然啊，就我们现在是所有的思政要广泛的进入各门科目嘛，就我们之前讲过， 那历史当然不例外，历史甚至是重中之重。那所以就会出现你说的才发生没多久半年前的事儿都已经写进历史当中。我不知道它背后的缘由或者考虑啊，就我没有办法多字一词。但是传统上来讲，我们教历史的话会知道当代史是尽量不纳进这个教程之中，尤其是基本教育里面。就我们在学术研究上是可以研究当代史，但是问题是你如果，而且那个也只是很特殊的一个角度来进入，但如果中学你教历史的话，因为我们总会涉及到对历史事件的评价，看历史我们要把一个事情，把一些人，把一些东西放到时间之中，时间的背景下看它的前因后果，那这个东西没有一段的距离隔开啊，你是看不清的。比如说我们几个月前半年前发生的事情，它带来什么后果呢？我们在历史上我怎么讲呢？这才发生了半年，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写本历史讲新冠肺炎，你都会觉得这怎么写呢？这事还没完嘛，对不对？它的影响也都还不是那么容易看到，我怎么来把它写进去呢？交接把它要交给学生呢？这我能够体会你的感觉，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做法背后肯定也有他们的一些的考虑吧。那我们这还真是有不少老师哦。那你比如说有这样一位朋友叫阿康，那么其实我们之前也跟您聊过天了，是不是？哦，不是，你说我今天是第一次留言。你说那天在节目分享其他国家教材的情况，身为中学老师的我是好好补了一课。你以这样迂回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念，引导大家去理解判断思考，实在无奈，却也是你的情怀力量，让我深深佩服。哎呀，别这么客气，是吗？我很迂回委婉吗？我以为我很直接了，我没别的目的啊。后面说我身处贵州山区，这个你的节目就是我望向外面的一扇窗，我也常跟学生们推荐分享你的节目内容，他们也喜欢，谢谢，谢谢你的团队。那今天留言呢，是因为听到您在节目中对另一位老师留言的回复。哦，对，我那回不是提到有一位老师讲到他有一个女学生，很可能是被他同校的另一位老师猥亵过或者侵犯过，然后家里面有很多问题，那位老师觉得很痛苦，跟我们分享了。然后你也说对那个孩子的困境遭遇你也深感痛心，你说对那位老师的心情和处境我感同身受，可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倍感难过，只愿那位老师能如您所说的更勇敢一点，给孩子一点点希望，也许是给自己一点希望吧。在您的节目中多次听到老师留言说到他们自己困惑和快乐，说他们和学生的故事，相较有些老师不太好的处境和遭遇，我所处的环境还不算太坏吧，常常感到幸运。我教书17年来当了10年班主任，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经历了很多动人的青春故事，见证了一年年学生的坎坷成长，成觉人间值得，只因有爱相随。最近5-6年我还有幸跟朋友在学校做了一项公益奖学金活动，奖励资助了更多贫困优秀学子，实现我们对教育的理解和做教育的初心。我们活动背后本身有个故事啊，就获奖的学生一年年加入进来，带来了他们的青春故事，就像一场怀念与爱的传递，生生不息。我们会尽力把这个活动坚持做下去，10年20年。我们的校刊还对这个活动做了简单的介绍，收录一些学生的申请和感谢文章，如果有缘也许会有更多人了解我们的活动，我们的故事吧。事事有序，万事随缘，做任何事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哪怕公益，我们最初也开始的时候也受到质疑猜忌，近2年又受到了疫情等客观因素的影响，真的是历经坎坷啊。哎呀，阿康，谢谢您的留言啊，这个我觉得你们做的事情好了不起，您真是一位好老师，您跟您这些同事这些朋友，尽管我不是太了解你们的活动的详情，然后您说的活动背后的故事，如果有机会的话，您愿不愿意再跟我们多分享一点呢？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多了解一些，然后我们有什么方法更好的支持你们在贵州这片地方所做的事情，好不好？谢谢您。 好，有一位老朋友又来了，关雅迪兄。你说我是关雅迪，我不是故意又来跟你留言，其实不得已而为之，这次是为了你的道歉专栏投稿。特别感谢我在有一期节目念了我的留言，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说八分听到我参加克利伯的事情，感觉像破了次元壁般奇妙。说正事儿，上次您念留言的时候几次提到数字出现了口误，因为是比较重要的数字，所以特别跟你留言说明一下。克利伯环球帆船赛长度是41000海里，可能怪我留言时写的都是一连串阿拉伯数字，您错看了真41万海里，这可使不得，那等于我们要围着地球航行10圈。哎呀，这种口误在我而言是家常便饭了，你要了解，那这比赛也太夸张了吧。另外呢，目前比赛赛程还剩下10000多海里，你可能同样原因念错成了10万多海里，这个数字事关重要，所以还是得给您再次留言更正。此前因为修船啊，一直落后大部队的青岛号，终于在6月2号追上了大部队，顺利通过巴拿马运河，停靠2小时不到，马不停蹄再次出发，前往明天正式下一场分段塞勒芒起点的起航的起点海域。下一场比赛终点在百慕达，一个我从小一直听说很神秘的海岛国家，我终于可以亲自去看看了。我已经提前下载了好几档看一下音频，也会伴随着青岛号接下来的乘风破浪的旅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这个情况啊，你可以听听看我最近更新完3季的内容播客关雅迪的大航海日记，目前只在小宇宙的 APP。 那每一季内容呢日更，每一季之间又会停几天。哎呀，我这是又投稿又给自己打广告，都开始脸红了，不多说了。祝你端午节快乐。哎呦，这是早一阵子的留言了，雅迪兄，很抱歉。那大家听到了，要好好支持关雅迪的大航海日记，这个我也很感兴趣，我要去听听看，我很好奇。尤其你们现在去百慕达，这当然是个国家，但我有点地理盲啊。你们会在传说中的三角，神秘三角附近出没吗？哎呦，这个很好玩吧，会不会？我想听听多一点这方面的故事。那不知道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这个节目就给人一种高级心灵鸡汤的感觉。很多人在这边讲述自己的思念的历程呢，各种的各种各样的遇到人生问题啊，其实你也知道我没办法帮您解决这么多这些人生中最难的事情，可是也许说出来大家分享，可能就已经觉得好像得到舒缓，是不是这样呢？我这有一位朋友啊，手机号是188开头0157结尾，他说我在听着罗大佑的鹿港小镇的时候给您发信息。我养父49年生人，他是我从小照顾我长大人，我觉得他真心爱我。他今天早上跟我说在我出生40天的时候他抱养我，那个时候大家都不要我，把我放在合作社的桌子上，他是想着养老才把我带回家，而我现在只想去成都，他很伤心。我考上了小县城的教师编，我不想去，因为他的话他的动机我就更不想去了。我想把身上仅有的钱全给他，换得以后两不相欠。我脑海飘过如果他现在死了我会怎么样，我身体里好像住了2个人，很难受。也曾试图沟通但实在无力，我应该怎么办？我实在待不下去。哎，其实这位朋友啊，我觉得这个事儿没不要看得那么简单。我觉得您养父，你想想看，你把你养到这么大，然后你现在都开始工作了，这20-30年来的相处，他对你的照顾，他是不是爱你，你难道不知道吗？你都说过他是真心爱你的，那这种感情难道不是真的吗？就算他跟你说的这番话是真的，当初养你是为了他想的养老，但我们要考虑，以前很多人生孩子养孩子也真的就是这么想，甚至直到今天都还是有人这么想。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说，我们中国历代以来带着养儿防老的这些观念的人们所生下来孩子之后，他们以后都不爱这些孩子，只是想用来养老呢？是这样吗？当然不是。您的养父就算当初是为了养老抱养你， 但在这几十年的相处里面，他对你的付出，这种朝夕相处，从你还是个宝宝的时候给你喂奶，给你换尿布，这种情况里面的爱，这不是爱，这是为什么？难道他当时想的就，哎呦，我家这孩子，我给你喂奶啊，你记住啊，将来我老了吃不动，你给我喂粥啊，他会这么想吗？是不是？所以你怎么能够这么简单的字面意义的去理解他那番话呢？他那番话是一种出于一种气愤或者是哀怨，这个哀怨在于他就你一个，今天你要离开他到成都到大城市去工作，他就觉得以后就剩下他一个人，他孤零零，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是这样子的意思，你懂吗？所以你考虑到这样的心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想想看，你不一定要留在小县城，你照样可以去成都，有没有方法能够把他带去呢？又或者说，假如真的暂时没有能力，我们能不能为未来那一天来计划呢？又或者说，就算将来可见将来都做不到，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在现代交通也好，沟通技术这么发达的时候，让他觉得您就算去了另一座城市，您也能够跟他保持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让他心里觉得安稳，陪伴他呢？我觉得应该是这么来想，是不是？怎么会想到把钱都给他呢？哎呦，真是的。好，然后最后啊，这个既然咱这个节目都已经那么鸡汤了，我们就鸡汤到底吧。我今天一开始我讲英国嘛，就你知道一讲英国啊，就讲英国什么感人的故事哦，好玩的事儿。比如说我看到那天那个说他们都四天工作制，我就看到微博上很多人就有留言，这个现在很有趣。您但凡就说到外国哪个国家有点东西让我们羡慕或者让我们觉得很值得参考的，那下面必然会有类似的留言。比如说在那条留言后面就有人说，你怎么不发一发，就讲那个发那条微博的博主，你怎么不发英国政府强收俄罗斯商人的切尔西球队呢？然后就说他们今天能四天工作，这是多年血腥资本积累的结果，即使到了现在，这样的生活还是靠剥削挤压他人生存空间得来的。众所周知，能源粮食生活需要都不会凭空出现，需要体力和时间干的工作都扔给别人，当然就可以享受这种人生。好是的，没错，英国是个老牌殖民国家，尽管已经衰落，这些西方国家都很坏，过去还打八国联军来打我们的，对不对？他们都坏透了，然后呢他们随便剥夺别人的私人财产，针对俄罗斯的商人寡头等等，都是坏人，都不好。是的，但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他这个工作制本身，我们能不能就这件事情来讨论？我不是说用这件事说英国是漂亮美丽太好了，我们全部人都去当英国人吧，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我讲那个博主不是这个意思。那我现在又要讲一件来自英国的一个挺有趣的一个小消息，我是最近才知道的。我当然我很欢迎你继续留言说英国是殖民帝国做去在肯尼亚发动的屠杀多惨烈等等，没关系，但我还是要讲这个。所以讲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事儿早在两三年前就流传的啊，我是最近才看到。就我看了一条小短片，拍的是真人真事，讲的就这个事儿。就你如果去过伦敦，那你大概会搭过伦敦的地铁。如果你搭过伦敦的地铁，我不知道你们有去过其中一个地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站啊，叫做 Embankment。那这个 Embankment 这个站呢，你如果在伦敦居住生活住得多，然后你去的站够多，你去到这个站的话，你可能会发现它跟别的站有点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呢？就是我们知道搭地铁啊，这个地铁列车驶进一定会有月台广播嘛，提醒我们小心这个月台跟列车之间的缝隙啊等等，小心上车守秩序啊，对不对？那在英国的地铁站，那么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三个字，就是 mind the gap。那香港也有这个嘛 ，Please mind the gap， 就是你要小心这个地铁站进来了，地铁进来了，你月台上车你要小心中间缝隙，别踩空踩下去啊。那就有这么，但是你发现这个 embankment 这个站呢，它那个 mind the gap 那个声音啊，跟别的站不一样，是不同的录音，这怎么回事呢？原来是这样的，就有这么一个老太太叫做 Margaret McCollum， 这个 Margaret McCollum 呢。 她呢的丈夫叫做 Oswald Lawrence。Oswald Lawrence 呢是英国皇家戏剧学院的毕业生，曾经是个常年的剧场工作者。他在2007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去世了。那么他当时啊，他年轻的时候他打兼职活，他就帮伦敦地铁去录这种月台广播录音。那么这个录音已经说起来是四十几年前的录音了，老录音了。然后呢他2007年去世了，然后剩下这个遗孀呢，就这个 Margaret McCullen 呢，他就每天的工作或者每天他要出门，他都很喜欢专门坐车去或者走到这个地铁站。走到这个地铁站干嘛呢？他就在这个地铁站月台上坐，坐在那就听他老公40多年前录的那个声音 Mind Gap， 就这三个字，他就觉得很安慰。因为我们想想看，老年丧偶啊，那是很惨痛的一种经历，很多人是不容易走出来的。那这位 Margaret McCullen 太太呢，就是这时候就能感觉到一种安慰，好像她老公的声音还在。她每次去这个地铁站，她坐在那，她就听听那种最无聊，就小心月台缝隙，她就觉得得到一种舒缓。她丈夫还那个声音还在，她听得到。那忽然在12年的时候啊，圣诞节之前没多久的时候，他跑去找这个地铁站这个站的站台分站的职员，就问说为什么这个声音变了呢？为什么不是原来他老公的那个声音了呢？然后呢职员就告诉他说，哦，那是因为啊，我们现在整个月台的广播系统升级，那很多的录音都数字化了，那现在这个录音也就变了，也是升级了，所以就变了嘛。然后他就哎呀好难过，他就跟他们解释说，那个声音啊是我老公的声音，然后我其实是天天都来这个地铁站，我的行程之一就包括来这个地铁站，我就要去听听我老公的声音，他已经去世了，那是一个几十年来的声音都在那儿啊，他就这么讲，就很哀伤。然后就跟这个地铁站公司呢，地铁公司写信说，那你至少能不能把当年他那个我老公的死去的丈夫的那个声音的录音发还给我呢？让我听听看呢，这让我自己在家能听呢。嗯，结果后来呢，这个地铁公司就收到了这个要求。那后来就在那一年2012年的圣诞节的时候，他还没收到他要向地铁公司索要的那个他老公的那个 Mind Gap 的录音的原档案。她来到这个地铁站，发现这个月台的广播声又变回她老公声音了。原来是地铁公司决定要把这件事情当成送给这位太太的生日礼物。我们把这段整个伦敦的地铁线的月台的广播安全广播声音都已经变了，就是这个站，就是这个你天天去听你老公声音的这个站，我们让它回复到当年你老公40多年前录的那个声音，直到今天都还是。那么所以这个现在变成有段时间变成一个小景点，很多人专门听说这个故事之后专门去搭车去听听看这一个分站 embankment 这个站跟别的伦敦地铁车站与众不同的 Mind Gap 的录音，很好玩是不是啊？哇，今天又讲了一大堆了，我以为今天那么累啊，吹下水才好。那么这么累，然后我们这么多人都想放假，我们今天来听首很舒缓让人想到假期的音乐。那就日本，你知道在10来年前20年前开始兴起一股风潮在音乐上，这股风潮一直流传到现在都还在，那么国内也有不少乐迷，那就是 Jazz Hip Hop， 就是把 Jazz 跟 Hip Hop融合起来的一种乐风。当然这个乐风不只是日本独有，全世界都有，但日本好像有一种他们自己的调子，你一听就听得出来那是日本的 Jazz Hip Hop。 那其中一个特别出色的人物呢，就是西门健一郎 Kenichiro Nishihara。 Kenichiro Nishihara 呢他的音乐是比较华丽但是又干净的，那个线条很清楚的。那么他就常跟另外一个好手，一个以打鼓闻名的 hip hop 好手，跟一个黑人音乐好手叫做 Mabanua， 马巴努瓦合作，有这么一首曲子叫 My Living， 我之前在另一个播客节目纯属虚构里面也介绍过，但我觉得很适合假期前听。这首歌你一听，哇，你就会想到真的就是在东京，是在东京，可能在灰蒙蒙的城市景观里面，但天可能很蓝，整个城市有一种灰蓝色的感觉，你搭在三手线上，看着路面上的情况一路穿行，有这种感觉，很奇怪。那这首歌是用英文演唱的，歌词你大概能听得懂，就我走了，我管你了，我不管你们那么多了，这我就算孤独我也要一个人上路了，我去爽去了，拜拜。